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晚
我讲话吗？
可以，
可以啊。好好好，这样。很高兴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圣经的信息。今天呢，我要讲的题目比较特别一点，叫“枯骨复活”。这个题目听起来比较特别，比较奇怪。不过这四个字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可能大家对以西结书37章这一段经文不是那么熟悉，或是看过了，了解了。不过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信息。上两个礼拜我在学院教一个密集课，是关于启示录。大家读启示录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异象，神让使徒约翰看到很多的异象记录下来。那启示录当然是讲过去，讲以后啊，以后神要成就的事情。那以西结这个旧约的重要的这卷书呢，里面也有不少的异象。枯骨复活这四个字主要讲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般来讲认为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讲以色列复国的事。以色列复国的事，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在王国2000多年以后，在巴勒斯坦地重新建立了国家。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以西结书37章所讲的枯骨复活的应验，特别是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他在2年前在波兰有一次的纪念，对集中营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集中营一些的犹太人，被希特勒杀戮的一个特别的纪念里面，他特别提到这段经文，他说这个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了。那到底是不是应验了呢？我们等一下来思想。那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准备我们的心。恩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一切的历史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你掌管人类的历史，掌管人类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你是主权的神。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都知道，而且不管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波动，都在主你自己的计划当中。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自己在你面前的应该有的责任和角色，就是在地上来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求主帮助，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主在以下时间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认识你是历史的主宰，你也是我们个人的主宰。把下时间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打开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要看的经节是从1节到14节。找到以后请我想我来念好了，不是太多的经节，让我来念，请大家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骸骨发预言，说 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我们就要活了，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以西结是耶和华的先知。当犹大被巴比伦侵占的时候，历史里面记载犹大有三次遭受巴比伦的攻击，第一次是605年主前，第二次597年。605年的时候呢，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一些犹太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二次597年以西结被掳走了，他跟着其他的大概10000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当然586年整个犹大就亡国了。神让犹大遭遇到这些的事情，原来是他们不顺服神，他们背逆神，拜偶像，行不公义的事，所以神借着这些的列国巴比伦亚述巴比伦来惩罚他们。那一些被掳到巴比伦去，5年以后神呼召以西结做他的先知，向被掳的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说话。所以你如果读以西结书前面24章第一章到第24章是讲神要毁灭犹大，神要让耶路撒冷陷落，神要让圣殿被焚烧，要把以色列要把犹大人全部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以西结在前面，他在前面在开始服事的前面几年他所做的服事，就是告诉被掳的在巴比伦的这些 犹太人说，我们一定会遭受到神愤怒的攻击，整个犹大会亡国。结果过了86年事情就这样子发生了。当然在以西结书里面25章后面一直到32章提到的是神也要对列国做审判，前面讲到神要对犹大国做审判，中间这部分讲到神要对列国在当时的列国做审判。在586年犹大王国有一些人就逃到巴比伦，有一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些见了以西结，见了先知，先知从神那里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要安慰这些被掳的百姓，告诉他们有复兴的日子。所以神对他的子民 是当不顺服不听话的时候，神要击打，神要责备，但是责备以后，击打以后，神要缠裹，要安慰，这位神还是爱他们的主，所以神要以七节向百姓说话，后面就讲到神要再次看顾他们，神要再次复兴他们，他们在那里是非常的绝望，因为亲人被杀，家园被焚烧，他们仅留的一些的人现在在巴比伦，巴比伦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强大，他们在想我们的指望失去了，他不能够想象还能够再回到他们的故居，所以在这种光景之下，他们一点都没有任何的盼望，在那个痛苦当中完全的绝望，但是神要借着先知向他们说安慰的话。你看这边所讲的，神让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在神让他发预言让他安慰以色列百姓之前，让他先看到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刚才我们读到神让以西结看到一个满平原都是枯骨的异象，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一个地方，在异象里面他看到前面是一个一大片的平原，但是里面在平原上面全部是枯干的骨头，而且那人讲说这个骨头这些骸骨极其枯干，非常的枯干，如果说没想到在一个战场上面如果很多死人的话，现在这些死人变成都已经是骨头了，不但是骨头也是非常枯干的骨头，表示这些人已经死了很久了，已经死了很久了。神会以西结一句话，神说原主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这些枯干的骨头能够复活吗？意思说这些是骨头了，它能够再变成人再重新再活起来吗？成为活人吗？我想对先知来讲，他知道在过去有以利亚让死人复活，有以利沙让死人复活，不过那些都是刚死不久的让他复活了，现在是这些枯骨，而且已经死了很久的非常枯干的骨头。以西结回答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啊，我想这个意思是说，主啊，他能够复活是在你的手里面，不是我可以知道，但是在主的手里面，主你为了复活的话他们就能够复活。结果神要以西结照着神要他说的话说，第一次神要以西结说什么？他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结果他就照样说了。在印象里面他说还没有说完就产生一个变动，他说在那时候他听到有响声，很大的响声，然后有地震。第七节这边讲，然后看到这个骸骨上面长了筋长了肉，然后皮包在上面，这个是什么？原来是骨头的，现在变成人躺在那个地方，好像反过来了哈，人死了以后然后慢慢分解就变成骨头，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有肉有筋然后还有皮肤在上面。好，只知道肚子而已，这些还是躺在那边的， 神要以西结再发一次预言，再说神要以西结怎么说，他说你要向风说，现在向风说了，原来是向这些枯干的骨头说的，说了以后就产生这些变动，现在要向风说，他说气息啊要从四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啊，这些是被杀的人，这些是被杀的人，躺在那个地方没有气息是死的，他们是被杀的。他说气息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那以西结就遵命说预言，遵命说这些话，对风说气息啊进入这些被杀的人的身上，气息就进入骸骨，这一讲是进入骸骨，所以人有肉有筋有皮肤，他还是叫他做骸骨，那基本上本质上差不多的，但是不同的是当气息进去的时候，这个骸骨就或者这些躺在那边的死人就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哇，好特别的意象，好像就是这些被杀了尸体分解了变成骨头，而且死了很久了，现在整个反过来，怎么可以反过来，你注意这边几次讲的，讲了好几次，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好多次，这是什么字呢，或者有什么词呢，就是气息，注意看气息，第五节讲到气息，第七节讲到气息，第十节讲到气息，还有第九节讲到气息，气息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没有气息躺在那边的是死人，所以气息来了以后这些躺在地上就开始变成活人，他们变成一个活的人，这个气息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边人躺在那边，那我们跟着以西结的这一项来走，他看到这些人躺在那边的时候，这些人都是死人，他们虽然有身体但是他们是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气息，这可以让你想到神在创世纪里面所做的一件事，在创世纪第二章当神在造人的时候，神造了亚当，然后有一个动作亚当就活过来就变成一个活人了，那个是什么动作，吹一口气，神把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那里讲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来意思就是说他就成了活的魂，他就活过来了，我们了解那里是讲说当人只有当亚当那个时候只是有肉体的时候他还不算是人，还不算是活人，当神把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活人，基本上这个气就是人的灵，人的灵魂，所以当人只有一个身体没有灵魂他是死的，同样的人死了以后灵魂离开他就只剩下物质上的一个身体而已，所以人要是成为一个活人大家都了解一定要有身体跟灵魂，是吗，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是有灵魂是因为神的关系，神使人有灵魂他活过来，这也是一样，神让气息进入这些的死人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但是这里的讲的气息是什么，如果你看后面 当神要给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接下来神要以西结向这些犹大百姓讲话。十一节这边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被掳当中他们的那种绝望，我们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们完蛋了。神所建立这个百姓就要消灭了，就要没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不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我们被驱逐离开神给我们的家园耶路撒冷迦南地。神要以色列去跟他们说，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令人进入以色列地。开坟墓，把坟墓打开，使人从坟里面出来，再回去神给他们的以色列地。这是让以色列能够再一次回到神原来给他们的地方，而且是把他们从坟墓里面，坟墓打开以后，里面的死人出来。这个就是以西结他看到的异象，就是神告诉他神要做的事情，让以色列人犹太人再一次能够得到复兴。你注意看第十三节，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要做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他是主。以色列的问题是他们不把耶和华神当作他们的主，所以神要借用这个事件让他们知道他是他们的主，他可以做成人想象不到的事情。十四节说，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前面讲气息进入这些死人当中，气息进入这些骸骨当中，他们就站起来就活过来。这边讲的说，我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气息是什么，这个气息你如果对比的话，对照的话，就知道这一讲的是耶和华的灵，只有耶和华的灵进入他们当中，他们才能够活过来。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我想跟大家看前面一章36章的两节的经文，26章的26、27。其实在前面神已经讲了，神说我要赐给你们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里讲到说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他们原来是这个心是石头做的，现在神要给他们一个肉心，是一个软的。大家知道石头心是什么，很刚硬的吗，悖逆的，不听话的。肉心是柔软的，它会有反应的，这叫肉心呢、啊。我们的是肉心，是不是肉心啊，当然是肉心了、啊、石心不会跳的嘛，是不是。不过这里意思大家了解，这个心呢，肉心是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听到神的话，能够有反应的，这叫做肉心。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看这个是37章那边所讲的是一样的。36章这边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怎么样，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当人有耶和华灵在身上的时候，这个灵就可以帮助他做这件事情，什么是顺服的事情。 顺服的事情。当以些看到这个枯骨的异象，气息进到这些枯骨里面，他们站起来是活的人。这不是说神再给他们一个人的灵，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当人没有耶和华灵的时候，他是死的。的确我们是有灵魂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跟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好像是死的，因为我们的灵魂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认识他的，接受他的，跟他能够有相交，能够有关系的。但是当我们失去了跟神的沟通的时候，这个灵是死的。怎么样能够活过来？只有神赐给我们一个他的灵，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才叫能够活过来。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灵就能够活过来，知道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所以约翰福音，当主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个律法师尼哥底母在谈永生的时候，谈神的国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人如果不从圣灵生的，不能够进神的国。人要从圣灵生的才能够进神的国。从圣灵生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生了你，圣灵在你身上，圣灵把永生赐给你。人要有圣灵才能够进神的国。这里所讲的，当耶和华神将他的灵圣灵放在人的里面的时候，人就要活了。这个活是真正的灵活过来，认识神，愿意遵守神的话。哦，原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原来是死的，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是背逆神的。我们有没有神的灵？我们有没有神的灵？有，有人说有。如果不确定的话，你要好好思想，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有神的灵？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死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有讲，他说你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神使你们活过来。我们原来是死的，所有的人因为罪的关系都是死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让我们能够活过来。神的灵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活过来，让我们认识这位神多么的宝贵，是活的人，不是死的人。这些枯干骨头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大军队？这里有讲到，刚才提到是耶和华的灵，还有呢，先知说预言。其实耶和华的话让人活过来，但是耶和华是让借着先知来发出来的，有没有？前面讲到以西结，神要他发预言，第一次是对骸骨发预言，有个改变，有个大变化；第二次向风发预言，神要做这件事情是借着先知。所以一个是耶和华的灵做这个工作，第二个是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是借着先知来做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神可以他随意做他要做的事情，他不需要借着人嘛。为什么要借着先知呢？这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做工没有错，神要做工，但是他很多时候是要借着人来做工的。以西结是神的先知， 以西结有他的责任，先知当有责任，先知的责任就是说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你看到他先知做工的果效在哪里？做工果效就是说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他能够传扬出来，让死的人能够活过来，这是以西结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提醒呢？这个书圣经不是只是给当时的犹太人看的，也是给我们看的，给所有属神的百姓看的。所以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主的百姓，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有承受了这个讲说神救恩信息的一个责任和托付。我们是得救的人，所有得救的人神都给他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就是要能够传福音，传讲什么信息？我们思想以西结他的侍奉，在这段我们看到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我们如果有心要做神的工作，我们有心要承担神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第一个就像以西结这样子，你愿意看到这些可怕的景象。当然这个枯骨的景象不是太好看，这枯骨满地的枯骨，灰白的骨头，天空是黑的，是暗的，地上没有青草，这不是好看的，看了会让人可怕的，觉得可怕的。但是神让以西结看到这些，看到这些就看到一个需要。我们如果有心做神的工作，我们就要愿意去注意这些，去看这些。一般来讲我们喜欢看好的风景，喜欢看热闹的街景，我们不喜欢看不好看的东西，是不是？不过你如果看的都是一些好的东西，你就没有那种急迫感了。如果你对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他是跟你讲话，他跟你谈，但是你如果想到他的灵是死的，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必须这样子看，你就能够有这个负担，你有这个急迫感，是说他需要活过来，他需要活过来，你就要把福音带给他。再来我们要看什么？我愿意看什么？我们可以跟人家在一起谈一些让他很开心的事情，也许你想到如果跟他谈福音的话，谈到对的话，他会不高兴的。不过这是人的光景，你需要看，你需要知道到你面前来你这些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同事，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要看看他真实的光景是如何，不是表面的东西，表面都很光鲜的，生活多彩多姿的，但是他实际上他的邻里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子呢？你要真的关心的话，你要必须看到他的需要，看到生命的需要。你除非愿意去思想，去看到这些人的属灵的光景，他们都是枯干的骨头啊，你除非这样子，你恐怕没有那么强的负担。你没有强负担的话，你就不觉得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我偶尔去一下墓园看一看，想一想是蛮有帮助的，让我们可以 对人生能够有一些深刻的思想。你到墓园去看到这些躺在那边的墓碑上面刻了一些的字，虽然你不认识这些人，你可以想想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情景，现在是怎么样的情景。人生可以风光一辈子，但是最后如何呢？当我们要思想人生的结局的时候，墓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对人生命人的灵魂有那个负担，让这些与神隔绝的不认识神的这些人，他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我们看到人生命的需要，就像耶稣他在地上，他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但是他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为什么看到这些人把他们看成是羊呢？而且是没有牧人的羊呢？因为他有一颗怜悯的心，他看到他们邻里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如果看人，我们用这种心态去看，我想会不一样，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托付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给每一个属主的人的一个责任，不是只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或是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就是比较热心的这些弟兄姊妹做的事情，而是每一位信徒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信徒的托付。我们要看到生命的需要，而且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能够活过来。我们可以帮助人做很多方面，做些帮助他很多事情，但是什么帮助都没有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能够得到永生，他的灵魂活过来那么重要。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可能都是好的，在经济上帮助他，在事业上帮助他，在他的心理上帮助他，这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信主的话，那些在地上短暂的时间都过去，但是唯有他认识主，接受了主，他活过来，这个是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什么是轻重。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常常聚会，每个组织在这里聚会，神借着不同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提醒我们，我们是教会，我就是教会，我是教会的一份子，我有应该尽的责任。我们要有心做神的工，而且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信心做神的工作。神考验以西结，神问他说，这些枯骨能够复活吗？能够活过来吗？我很难讲以西结的回答是有信心没信心，是不是？因为他说，主啊，你知道。刚才提他其实是把这个枯骨能够复活的能力是放在耶和华的神的手里面，因为他知道神可以让他复活的，不是人讲话可以让人有些什么改变。这个信心是要在神的身上。这个骨头会活过来吗？这些人不信，他可以信吗？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只要主愿意，只要主愿意，他会活过来。这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在我们身上，不是在我们要讲些什么话，谁要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骸骨能够活过来是神的工作，是不是？是神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只是去做，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以西结没有问神啊，这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啊，怎么可能啊？这就表示怀疑了。他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是遵照神的命令说预言，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了。我们有时候觉得，哎，这个人他如果能够信主的话，啊，太阳从西边出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心快或是口快说了这样一句话，也许在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他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讲，这个人如果信主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有他的工作。我们经验里面可能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有好多人他信主了，超乎我们的，是使我们很异样。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居然这样人会信主。有信心在神身上，因为只有神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我过去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姊妹信主了，他太太信主了，先生没有信。我们在他家里面有一段时间查经啊，那这位当时还没信主，他就常常会问一些问题，他就上网会查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呢都是这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的资料，一些材料拿出来，他就说怎么样跟我辩，跟我说。那好几次下来很难说服他了，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哈，要什么样资料你上网什么都有，反对的也有，当然赞成也有，但是如果人他真要挑毛病的话呢，找问题的话，他总是有话题的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信。隔了几年有一次他们全家到加州来，就跟我联络，就住在我们家里面。那在那段时间我就发觉，诶，他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好像比以前那个反抗的心呢少很多，虽然他还是有疑问。后来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了，他就信主了。那这个也让我了解，人要不要信主是神的工作，而且神有他的时间。你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之下他会信主，但是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责任就是把握住机会，把福音带给他，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也需要有技巧。大家知道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希望是说，就像以西结那样子，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了就行了嘛，但是我们不是以西结嘛，是不是？神现在用什么方式来使人信主呢？当然神要用我们了，但是我们要说些什么话呢？我们要说些什么话呢？福音思虑，大家知道福音思虑吧？属灵的四个定律哈，你传福音都有一个小册子嘛，是不是？上面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哈，你接到的要怎么讲？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不 work 的，你可能如果跟人家谈就只有两分钟的话，你可能用这个讲一讲吧，让他有个印象。但你三十分钟你就讲完了，三十分钟你跟他在一起三十分钟，两分钟讲完了，接下来讲什么呢？我们需要装备。我们要装备怎么样去跟人家谈福音？其实现在这种装备的机会很方便很多嘛，是不是？有各样的课程，甚至网上有些资料也可以用。当然在乎我们有没有心，有没有心来让神来使用，来做神话语的出口。我们不需要有非常渊博的这个圣经知识，要拿个什么学位啊，硕士学位甚至一个博士学位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嘛。但是有一点点装备对我们传福音工作是有帮助的，所以我是很鼓励 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在这方面，你要有心的话，你就会找到帮助你在传福音上面给你一些操练的一些的课一些特别的专题讲座，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不但有心，我们也能够得到装备，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有果效。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讲福音，因为人要听到福音才能够信嘛，因为信是从听来的嘛，听是从神的话来的，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的话，别人怎么能够信呢？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然传一定要付代价，是不是？我们不是坐在家里面，虽然现在有的人他在家里面可以网络传福音我也知道有人在网络上面传福音也成功的，但是毕竟这个还是一个特例一个特别的，最主要的是还是要跟人接触，跟人接触，跟人长期的接触，把福音带给他。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在主人面前祷告，祷告，而且你要付代价，因为传福音一定是不是每次都顺嘛，对不对？有没有传过福音啊？有没有跟人讲过福音啊？举个手好不好？跟他讲过福音的，这么少啊？好了，你们要好好受训了，好好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啊！这是每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传福音要付上代价，你要花时间了，你这要一定要花时间嘛，而且要准备，是不是？求神帮助我们了。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讲，我们有心要传福音，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感。我们有使命，但给我们一个使命感，有那个感动，有那个感受。求神帮助我。我在这里，我愿意，借着 Billy Graham 这位应该算是全球被基督徒教会所尊崇的这个布道家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提到在个人布道上面有五个很重要的看应该叫 looks 五个。第一个是 look up 向上看，向上看什么？就是仰望神 look up。第二个呢是 look around， 四周看，就是说你四周看看到底有些什么样可以给你传福音的机会。其实我们神给我们很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可能没有把握了，是不是？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公司，你在市场，或许都有些机会了。我也看到有些人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谈的当中跟人家谈当中，发觉他还没有信主，就问他，这个是机会 ，look around。第三个呢是 look out for 就是 search， 寻找，怎么样寻找？你有你的方法了，怎么去寻找？大家打电话问啊，问你同学啦，跟他们在一起，找这个机会，找这个机会，有同学会。有什么样的聚会去参加，这个聚会在聚会里面有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你就去跟他们认识，看看他们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刚才我提到说你看到他们是要看成什么，不是看他表面的，而是看他灵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look out for 去寻找。第四个是 look forward 是期望，你要期望，你期望你在做的这件工作的时候，你传了福音，你跟人家谈了主耶稣，你期望所讲的，刚才所花的这段时间不管长短，在他的身上会产生果效。当然这个果效你知道不是你 能够讲什么道成的，而是神可以借着当时你跟他讲的所谈论的，让他在心里面产生一些激动，产生一种思想。也许当时你遭到对方的抵挡反对，回去以后他会思想，他可能想说，诶，刚才讲那句话我再仔细想有点道理，接下来你就可能有机会。或者别人在讲的时候他心里不太一样，只要 look forward， 期望只要神会做工。当然你要祷告，还有第五个是 look after， 你要跟进，关怀的跟进。刚刚谈过以后要继续跟进，如果他信主了你更要跟进，对不对？但是跟他谈了以后，隔一阵子打电话去说，哎，再出来再喝咖啡再聊聊上次跟你的问题，你有没有想啊？ look after。 所以我们如果认真愿意得主的喜悦，愿意在地上好好做基督徒，我们就要承担这些神给我们荣耀的使命，来做成他的工作。我们就神帮助，我自己也在学习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姊妹一起鼓励一起来学习，求神帮助我们。刚才听到你们有乌干达短宣是吧？感谢主，回来了，感谢主。当然，如果全教会都在福音的工作上面用心摆上的话，会很不一样的。我知道在这个 Pesiton 有好多的华人，最近几年来人数增长很多，这是机会。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用短宣到很多国家去，神把人带到我们的门前，这是神的美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好好的来做神的工作。我们仰望神，求神帮助，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带领施恩，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领受了这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谢谢你给我们托付，因为你要以西结来说预言，来传讲，以至于你的工作就成就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职分，就是你要使用我们，让你的工作，福音的工作能够成就。我们求主施恩，求主施恩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自己圣灵感动，你自己圣灵来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